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他们便起行前往，上帝使他周围城里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第六节，于是雅各和一切和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利百加的奶母底波拉死了，就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若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浇油，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我们来祷告。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们来到你的家中敬拜你。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爱的缘故我们可以认识你，因为你召我们的缘故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人生有盼望，走永生的道路。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你，我们再度要用你的话语来思想你，知道如何的更加更好的跟随你。我们求主，求圣灵保惠师帮助我们每一位，在下面的时间你亲自成为我们的教师，好叫讲的听的都能够明白你话语的奥秘，成为一个敬拜你的人。我们将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回归神的雅各，雅各在圣经里头是一个很奇特的人物啊，是不是弟兄姐妹们啊？如果你知道雅各的背景啊，他是一个很奇怪的啊。这个人呢，他天生并不是有很好的个性的啊。他天生这个名字雅各是什么意思呢？啊，我问弟兄姐妹，雅各是什么意思啊？抓，对了啊。就是说这个人整天就是要跟人家斗啊，整天在背后算计别人啊，是不是你在公司也看到这种同事啊，对不对？哦，整天在公司就是要算计别人啊，希望我能够升得高一点啊，希望别人低一点，他就是这样的人。哎，但是像这样的人，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神仍然使用他？神仍然，你看这个经文还要祝福他啊，圣经甚至于当讲到这个以色列的神跟我们基督徒的神，创造宇宙天地的神，常常这样介绍的。他说亚伯拉罕、以撒，还有呢雅各的神。哎呦，这不得了啊！如果你说这个，我不晓得现在国内是谁最你们最痛恨啊？国内哪个你们最痛恨啊？在这个。前一阵子我听说有一个这个在中国这个贪官污吏被判死刑了，他叫什么名字啊？
太多了，讲
不出来。太多了，讲不出来。我也不知道，算某某某好了。那个，你说某某某的神，那你说那个神我不信了。那这个人贪官污吏都坐监被判死刑，我怎么要跟他通信个神？但圣经不是这样子的。他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哇，并且神祝福他。神让雅各成为一个开国的始祖，为什么？因为以色列这个国的名字就从他的名字来的嘛，对不对？他本来名字叫雅各，后来改名叫什么？神要改以色列。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我们所信的这个神是一个慈爱的神，这位神不因为我们的低落，不因为我们原来的背景的卑微，或是我们原来天生没有好的个性，我们是罪人，神可以把我们改变，因此来祝福我们，并且来使用我们。这就是我们信的这个神。这就为什么我要信基督教的这个神，这就是为什么要信耶稣基督是我的神。因为他不以人的有罪而就不悦纳他。亲爱的朋友们，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一定要及早信耶稣，因为你信了耶稣，神就赦免你的罪，他就爱你，并且他生命要改变你。他不希望你的生命只是一个好像很空虚，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并且一种没有真的是产生对你周遭的人，你的家庭也好，有贡献的一个人。神要让你不只是在安逸里头，他要改变你，并且要使用你，让你能够让你周遭的人能够蒙福。这就是人生。雅各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什么神能够这样改变雅各？为什么神当然出于他的爱主动的拣选他啊，但是也要因为雅各这个人对神有所回应，就是他每次碰到困难的时候，他都愿意回归神。他每次碰到困难的时候，他愿意信神，并且敬拜他。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雅各怎么样回归神。雅各回归神，对他的人生带来什么改变？我们仔细来看这段经文，35章第1节，这里圣经怎么讲？他说，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要住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大家仔细看到没有？是雅各先去找神，还是神先来找他？神先向他启示了。神说，起来，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或许今天我们的光景，神也在我们心中，起来好好的回到我面前敬拜我，好好的跟我建立好的关系，好好的跟随我。可能我们当初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可能神借着你的妻子、你的儿女或者弟兄姐妹在跟你讲话，起来好好的接受我的救恩，不要再浪费人生，不要再活在过去的光景，上伯特利去。伯特利是什么意思？我要问弟兄姐妹们。伯特利就是神的家。你会说，那雅各这时候到底住在什么地方啊？等一下我讲，他住在是一个世界，是一个不信人外邦的光景里头。不是说我们好像基督徒不能住在不信神当，不，这里的属灵意思说，雅各这个人这时候他的光景是远离神，住在一群不信人的神的人里头，他的生命价值观、他的处事原则都跟不信神的一样，无神论者。虽然他从小是在一个信神的家庭，但他的生活没有神的话做他的指引。世界神说，你回到神的家吧。伯特利就是神的家的意思，到那里敬拜我，到那里有好的关系，好好的跟随我，按照我的话语去生活，活你的人生目标。神出于恩典的缘故来呼召雅各回归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发觉我的生活里头每日 每个礼拜当我灵修的时候，神也常常在我心中说，你起来归回我。不是说黄牧师就是一只完全人，我有时候也会，我的心思一念也会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有时候我的心也会因为世界的惧怕会远离神，神也常常叫我回来信靠我。可能你会问说，为什么神这个时候特别来找雅各回归他啊？如果你知道雅各这个人，你就知道神是何等的爱他。雅各这个人人生呀，有三个光景，这个时候一大部分都活在这种光景。除了他，我刚刚讲天性不好，天性不好，如果说还可交还可以，不可交这个人呢，天性活在三种可怜的光景。第一个，他活在没有恩典，没有感恩。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不知感恩的话，你说他活得好不好啊？不好啊。雅各，你知道神对他恩典有多大？刚刚我们的弟兄在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稍微讲到雅各的背景啊。这段经文之前25年前，他在他的父亲母亲家中，他有一个哥哥叫以扫。哦，他欺骗他的哥哥，因为他喜欢算计别人，他把哥哥就挤掉了。哥哥，你不能当长子。有一天趁哥哥肚子饿的时候，骗了他长子的名分。哎呀，他的哥哥很可怜啊。你知道在古代的时候，长子是很重要的，长子代表一个家庭的领袖，哎，长子继承是两份。哎呦，这个雅各太厉害了，哥哥趁他去打猎回来饿了，哥哥你给我给你红豆汤吃。哎，跟他哥哥快要昏倒了，红豆汤也好，他就把他的长子名分就骗来了。这个人更厉害，等到他父亲临终的时候，跟父假装是化妆成哥哥的这个身材的那个化妆去跟他爸爸，爸爸老了看不清楚，我就是你嫂啊，爸爸你把长子名分给我，祝福我，就这样骗了他的父亲。所以呢，那个发生事情后，他哥哥就想杀他了。哇，想杀他的时候，偏偏他的母亲呢特别利百加特别喜欢他，就劝告他说，你现在赶快暂时逃离逃离，你逃到你的舅舅那里。那你知道他舅舅住在什么地方吗？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姐妹，雅各他的舅舅住哪里啊？利百加的先生住哪里？住在大概就是今天的伊拉克一带啊，你就可以想到他们隔得多远。所以雅各年纪轻轻的就要离开他的母亲，一个人也没有结婚，他就逃啊逃逃逃啊，逃到伊拉克去。哎，他要他的舅舅，他途中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那时候这个地方不叫伯特利，叫路斯。他要逃到那个当初伊拉克的一带，整个地方叫巴旦亚兰，所以他就要到那里去。他实在是太痛苦了，你看看他等于像被赶离家一样，没有家没有父母，变成一个人孤单的很，在那古代孤单的在旷野里头一个人就这样走那么远。所以他来到这个地方，他晚上在那边露天睡觉，神在那个时候向他显现，显在他梦中里跟他启示说，你不要怕，你只要去那里，有一天我要平安的带你回来，并且呢我要祝福你，要让你回来的时候你财富很多。哇，他很高兴。然后呢，在那个时候他向神讲话了，神啊，如果你真的像你所讲的，你保守我平安的回来，你也让我当初去的时候现在去一个人，回来的时候你让我在这个地方啊，能够啊有家有眷有财产，也立成家立业就对了。那么我有一天一定要在这里敬拜你，我要把这个地方足坛要当做你的家，意思就是他要敬拜神，要真的信他了。哇，他就这样去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雅各这个人有没有感恩？因为这个喜欢算计别人的人啊，很不知足，对不对？他不知感恩。你知道他回来是有多少啊？当初去了孤家寡人，他回来几个太太啊？我问你们，他后来从巴旦亚兰回来几个太太？四个。对了，哎呀，古代的娶越多表示越棒啊！我很多妻子，表示我是一个大财主。那他留洋很多，神真的是祝福他，让他真的是成为。以今天来讲大概百万富翁了，三妻四妾。像今天我昨天看新闻啊，这个澳门这个 那个赌王啊，那个赌场的老板，听说好几个太太啊，是不是？啊，几个啊？啊？是四个。哎呀，奇怪，有钱人都喜欢娶四个了，那奇怪，四在广东话不好的啊，谁就是死嘛，这个死定了，你娶他的太太，果然没有做那个澳门那个赌王的那个儿女都这么告来告去要争财产。啊，雅各这时候百万富翁了，四个太太，好多的牛羊，不知感恩，忘记了当初一个这么可怜一个人，神这样子祝福他，保护他，他回来之后，不回到这个伯特利来这里说敬拜神，帮他筑个坛来纪念神，他跑到哪里住？他跑到四剑，大概离这里东边可能有二三十里的路，所以他的这一生里头，再怎么样有成功。在拥有多少他不知感恩，这就是雅各这种人，痛苦不痛苦？很痛苦啊。第二个，雅各这个人一生活在一种惧怕里头，一个会算计别人的人，表示这个有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很怕。哎呦，公司同事比我好一点，想办法挤掉他。哎呦，这个党的他要比我升得更高，挤掉他。哎，我一定要做党主席啊！我一定要当老板，我一定要拥有很多房子，是二十栋我才会安全感，九栋都不够安全。哎呀，是不是活在惧怕里头？的确是这样，对不对？他当初骗了他哥哥的长子名分，结果呢，他就逃啊，一生就在逃。他逃了，到他舅舅，到那个伊拉克一带啊，巴旦亚兰一带，跟舅舅在一起。哎呦，没想到这个神在管教他，他舅舅很厉害，舅舅就骗他，你先娶我的，你帮我服侍个七年，我就把我女儿嫁给你。哎，他本来喜欢那个老二，没想到这个舅舅更厉害，给他趁他喝醉酒就给他老大。哎呦，隔夜起来，怎么我娶你这个我不爱的人呢？舅舅说，你再服侍我七年，我再给你，再给你老二，我就这样骗他。哎呀。然后呢，果然在舅舅下面服侍了十四年。你想看他在那生活光景苦不苦啊？他以为到了舅舅那边寄居个两年，等他哥哥姨嫂息怒之后，他就会回家了嘛。没想到那边一住了多久？十四年。他一直想要逃回来，最后呢，他不得已的发觉舅舅搞不好不让他回家了，要拥有他。你工作反正我给你一点点薪水就好，你通通归我的了，反正你娶了我的女儿，你没有自由，你永远是我的奴隶。最后他不得了，他要逃回家了。你看，一生都在逃，哇！最后带着儿女啊，就逃，要从这个伊拉克又逃回到以色列。没有想到他逃回以色列，他不知道感恩，不回到当初神向他启示的伯特利，那时候叫路斯，到那里感谢神，足坛跟神讲的话就要做，他不做。结果他躲到世界去了。为什么到世界呢？我想那里大概特别多的这个牧羊牛羊的这个场。在世界那里他又碰到困难了。那个世界都是不信神的人。有一天他的儿女也在那边活在一起，他的女儿长得太漂亮了，这个世界的王子看到这个雅各女儿太漂亮了，就侮辱她，就抢夺她。哎呦，这个雅各的儿子很凶啊！雅各的儿子看到这个妹妹被人家欺负啊，两个儿子起来，突然之间把那个世界那一带的男人通通杀死。雅各又要跑了，他说：“你们这两个糟糕的孩子，你看我让他们树立这么多敌人，所以你看到没有？一个人没有神，这一生没有神做他的依靠，这一生也不知道最后是在神的手上，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就像个孤儿一样，你在这一生你就是这样惧怕，因为他靠自己专门算计。很多人哎呦靠自己以为积了很多，有一天临终要回到哪里去啊，不知道往哪里去，只能我在那个哀哭切齿里头，是不是在惧怕？雅各的人生就是这样子，活在惧怕里，一生二十几年，自从他离开加大的时候，在他舅舅那里大概有十五年左右，他回到以色列去住在世界一带，又住了十年。你看到没有？十年之前没有想到神的祝福，就是活在自己里头，二十五年了。 不止这样，他活在罪中。我刚刚讲他在世界十年，世界是一群道德很败坏。你知道当初以色列一代神还没有向他们启示的时候，那一个人啊，拜偶像，不止拜偶像，他们那个庙宇里头有很多庙祭，都是活在道德败坏里的罪里头。雅各竟然可以跟他们一起住十年，他的儿女们也效法他们，他也从要收藏这个偶像的这个象征。哎，你看到后面没有，对不对？当雅各说我们回伯特利的时候，他的儿女妻子们通通把那个世界一代的偶像就拿出来交给爸爸，因为他知道要悔改了，回归真神，不要再像世界这种错误的偶像。哦，他的儿女也活在这种不信神的光景里头，就是在这种光景里头，神的爱要临到他，神第二次的要叫他回归。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真的巴不得你能够回归信神。我们可能我们的生命没有像雅各这么的凄惨啊，雅各也其实也不凄惨啊，他四个太太，很多牛羊啊，百万富翁，他没什么凄惨，从你的眼光，但是他肉体上物质上没有凄惨，你看他没有，他活在什么不知足没有感恩里头，他活在一种惧怕，人生就惧怕。或许今天的世界环境也让我们惧怕，对不对？你说经济不景气，我们惧怕。我昨天呢，上网研究一下，我说，哎呦，我现在念一个大学要养孩子还不容易了，因为我的女儿最近一个学校私立大学啊，在我们那一代叫 St. Mary College， 要给她一个老师的职位。我说，哎，这是什么学校啊？我也不太注意这种私立学校，去上网一看呢，这是一个小学校，学费什么一年要35000块，包括住跟吃一年要12000，哇，养一个孩子大学你也要47000，我说这个谁养得起啊？那不是倾家荡产了吗？对不对？你惧不惧怕？不要惧怕，你信神的人，你交给他，哎，神一定会带你的儿女过来。如果你不知道这位神在后面掌管着我们，你一定活在惧怕。你积100万你也没有用，你惧怕。你一定要知道这位神是慈爱的神，是可靠的神，他一定会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走过来。可能我们今天也像雅各一样，整个家庭活在世界这种拜偶像的光景，可能我的偶像，哎呀，是电影明星，可能我的偶像是金钱，可能我的偶像是名利，我的地位，让我们这种生活不会真正带来我们永远的喜乐平安，不会有一个安全感。神这时候临到雅各，起来，讲得很好，你看他说起来，赶快的回神的家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这句话我觉得很喜欢。神不是说你到伯特利只是看看又离开啊！神不是说你信了耶稣然后就又第二天又不到教会，住在那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什么叫信耶稣，什么叫信神，就是你要跟神有一种亲密的关系，像住在那里，意思是说你要跟我有亲密的关系。一个基督徒就是要跟神常常有亲密的来听他的话语，看圣经，听到的话，借着神的灵在我心中提醒我，我怎么样做决定，我怎么样做智慧的决定，我怎么样在人际关系里头能够做得正确，我怎么样在我的生活里头知道向神感恩颂赞他，这些我们都常常需要提醒的。因为你每天上班，你每天到学校，你每天活在不信神的里头，你迟早又像不信神的人一样。你必须要住在神里头，圣经说住在神里头，要常常被神的爱思想，神的爱，神的话语，神的真理，这是住在里头。神要雅各来跟我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常常在我里头向我感恩敬拜颂赞我，并且了解我的真理，而让我的真理改变你，这叫住在我里头。然后在那里筑一座坛，神说在那里，像你当初跟我讲的，你说我如果保护你回来，你就帮我筑一座坛，意思说你就好好的敬拜我，你的人生就是以敬拜神为你的首要目的，人生就是以遵行神的话爱神为你的首要目的，这叫做筑一个坛。 神特别听说，是你当初你逃你哥哥，我在那里向显现，是不是神在提醒他？对不对？神当初就是在那里，神在梦中跟他启示，他忘了，忘了25年，神说回到当初你逃你哥哥住的那个地方，现在回到那里去。哇，实在太好，感谢神。雅各为什么神可以使用？雅各为什么可以在神里头蒙福？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可以在神里头蒙福？我们必须回归我们的神。我们不敢讲我们每时每刻都合乎神的心意，当神的话提醒我们，我们必须回归。雅各这时候终于学会了，他马上就，大家请仔细看看啊，第三节，雅各就对谁说啊？对他家中的人，并且与他同住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回伯特利去，在那里筑一座坛，就是我遭难的日子向我应允我祷告的那个神，我们要敬拜他，好不好啊？雅各，太好了。我觉得今天家庭最需要一个像这样回归真神的父亲领袖。雅各是一家之主，是一个弟兄，神的眼光里头，一家之主应该有一个属灵的领袖，这个领袖应该是弟兄。亲爱的弟兄们，你在家庭你有这样子对神的这种心吗？雅各马上知道自己错误，忘恩负义，知道活在世界，所以我生活这么痛苦，活在躲避，活在最终，活在没有安全感。他这时候神说：你赶快啊，我当初救你，你忘记了。他好啊，我赶快回去，不止一个人回去，跟全家的人开家庭会议，你们和我一起都回到神的家里，伯特利。今天的世界需要这样一个家庭领袖来带领，而这个是落在我们的弟兄里头。做父亲的，做弟兄的，我巴不得你能够早一点跟神有一个好的近前的关系，做一个好的属灵领袖。啊，你又说我有没有啊？我太太比我信主早一点，我不能够当属灵领袖。你不要太假谦卑，太客气了。没这回事啊！哎，你不要说我的太太圣经背了5次，我只读1次都没读完，所以我不要当家庭领袖，不可以。啊，做你家庭领袖不是说你可以在那边当霸道啊，不是霸道人家，不，意思是说你有愿意自己做榜样，真心的说我要好好的读圣经，跟随神，我要好好的信他，所以你起飞这个领导作用，说好啊，我们一起，你还是要谦卑。如果你太太信主已经20年，你才信主5年，那你还不要太骄傲，你还是听太太的话。但是你应该自己先做榜样，赶快的，看到家庭有问题，你就要，哎，我们大概最近家里祷告太少，哎，这就是领袖嘛，对不对？可能家里孩子最近不太听话，跟妻子分享，哎，大概我们两个自己没有好榜样，我们两个常吵架，哎，这是属灵领袖，好好悔改，彼此认罪祷告。如果你这个孩子这个不太听妈妈的话，或者听父母的话，你大概知道我有问题了。你赶快跟妻子说，可能我们没有好好带他到教会去上主日学，或听到，这是家庭的属灵领袖。哎，可能你家庭的这时候呢，夫妻关系不太好，你不要等着太太跟你认罪啊，别想，弟兄们先自己先跟妻子说，哎，我们两个有问题了，好好的找牧师看守一下。要不然至少我们好好去上主日学，好好的我们一起读个圣经，这是属灵领袖。你只是要主动的提出来，不是说你要很属灵。神希望今天的家庭这样子的回归真实。这个世界我们看到，你看我们有一次看到美国那个单亲的孩子，不占多少啊，大部分孩子都是 single mother single father。 我教会有一个弟兄，我听得好可怜，他的也有房子，有一个房间出租。我说租给谁啊？他说一个美国人。我说那个多大啊？他说只有600 square feet。我说房间多大？只有一个 bedroom， 一个厨房是像 studio， 然后客厅在一起。我说那个人几个人来住啊？他说3个。我说这么小地方住3个？哦，他说一个父亲带着2个女儿。哎呀，我心听得我很难过啊。你看看，一个父亲带2个女儿，我一听就在离婚了，对不对？这个世界坏家庭 越来越远离神，不认识真理，所以活在罪里头，夫妻不和睦，世界造成很多的问题。你看这个美国也好，大陆好多人没有好的家庭教育。前天我听到国内来一个家庭教会的一个弟兄到我家里来分享，他专门要做给民工，他说那个民工的孩子好没有父母，因为父母母亲在这边工作，父亲在那边工作，有的父亲到城市工作，把母亲就留在乡下，那个孩子没人管了、啊。有的夫妇到外面工作，母亲给爷爷奶奶管，野得要命啊！我那个弟那个宣教士就有负担了，在城市啊开这个学校要教导这个民工的孩子，这些民工孩子在到来要打架，哇！他这老师就劝他，你怎么可以打人呢？他说我的爷爷教我说，人家打我一下，我就打得更重啊，这样他才不敢打我。哎呦，有这种，这个世界实在是需要，多么需要真理，多么需要神来帮助我们。雅各带领全家是一个好的属灵领袖，然后他的敬拜神的预备，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学习。他说，我们要除掉外邦神，除掉偶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你没有偶像，偶像不只是说雕刻的在那个神坛上那叫偶像，偶像就是任何东西你把它认为你人生最有价值高过神的东西就是你的偶像。有些人把他的偶像就是名义，我把名看得特别重。我有一次呢遇到一个弟兄，因为他上班的时候跳槽，从 A 公司跳到 B 公司，被 A 公司告了，他说你大概偷公司的 secret 要带过去，他吓得不得了，哎呦！后来他自杀了，孩子才只是高中跟初中，我就问他，他为什么自杀？他说他觉得很丢脸，哎呦！他以前在台湾是大学第一名毕业的，在美国这个顶尖的公司工作，为了多赚一点，换一家公司，结果被告，结果他吓坏了，啊，我的名声不好了，这个不能见人了。再加上想一想说，我辛辛苦苦养我这些儿女，我现在被告，我的财产都没有了，我儿女不是就将来就没钱了，干脆我自杀就了之了吗？你看他的偶像就是金钱，偶像就是名义。我们有很多偶像的，可能你的兴趣是偶像。我认识一个弟兄，他的偶像是兰花，为什么？哇，他好喜欢兰花，牧师一来跟他谈圣经他不听不听，牧师说你的兰花种得好漂亮，哦呦，跟我讲两个钟头都不睡觉，啊，跟他讲圣经，他马上就打瞌睡了。你说他的偶像是不是兰花，对不对？然后有时候主日不到教会敬拜啊，他在家里的种兰花。而在教会他平常不服侍，那教会如果他带本漂亮的兰花给教会，他高兴得不得了啊！其实我也应该感恩，人家愿意奉献一盆漂亮兰花给教会，可是我感恩是感恩，可是我觉得他的偶像就是兰花嘛。这个你只知道把兰花给教会，可是你的生活局里也不照顾妻子，也不照顾女儿，两一个女儿长得漂亮，他整天就不理他的女儿，不跟他太太讲话，整天就被做兰花。你说他的偶像是不是兰花？我宁可他不要把兰花给教会，我宁可他好好做好的父亲，按着圣经真理做。你说是不是偶像是不是兰花？亲爱弟兄姐妹们，回归真神就是把你生命中夹得你很紧的，你把那个不是说不要，我牧师没有从来没有叫你不要赚钱，不要买房子，不要成家立业，不要这个有兴趣，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你的 priority 是不是神？还有你有那些东西，你是不是感谢神啊？你是不是说那个是神？要不然我没有这些东西，要不然你不是真正的敬拜神，你不是回归真神。你要知道，神最终是我们的归属，神也是我们的来源，我们万有的本于他，倚靠他。靠你的能力，你有一天还是会失去，要归于他。你必须要这样子的，凡事都是知道感恩服侍他，你这样子才叫做主偶像。不是只是到教会这样叫主偶像。第二个，你要自洁，意思就是把你心中的污秽都向神认罪悔改自洁。亲爱的朋友们，你还没有信耶稣的，你知道信神有多大的福气。你如果不信神，你的人生不知道往哪里去。你说我现在很有钱，我很好，我快退休了，我也没什么好需要，我没有什么好惧怕。我跟你讲，等到临终的时候，你到人生末了的时候，你往哪里去？你的惧怕，我主持很多追思礼拜的， 很多人呢不知道往哪里去，很惧怕。很多人呢他不讲，故意装得很硬，其实他很空虚，到临终我这一生干什么，还是要死，因为他不知道有位爱他的神在等着他迎进他的怀抱。你必须要承认他是你的主，因着不信这是罪，你必须要自责承认你的罪。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违背神的心意的日常生活都有。我昨天发脾气发得太过分，我昨天对我太太太自私，昨天对我的儿女太凶，也有很多你可以回归真神的，你才会蒙福。你必须自责，然后起来就上伯特利去了。这是敬拜神、回归神两个最基本的，你必须要承认自己的污秽，哪边不承认神或者是抵挡神真理的，你要悔改，要承认。我们若认罪，神就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我们要除去，改变价值观，知道神是最终最重要，然后我们除掉偶像，然后你就可以开始跟神建立好的关系，开始蒙福的道路。除了这个，我们看雅各的敬拜神还有很多可以效法的。第一个，他到神那里要重新再感恩他了，是第三节讲得很清楚，他说你回到你当初神，他跟儿女讲说，我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个坛，就是神在我遭难的日子听我祷告的那位神。是不是他自己要回去感恩呢、啊？对不对？让我们全家去，我当初遭难，神就在那里听我祷告，让我们回去那里要感恩。回归神就是你知道在你的生活里头常常学习向神感恩，感恩是人生最重要。你没有感恩，你生命就常常抱怨，常常苦读，你不会从神蒙福。第二个，他到那里他要履行他的应许，他说我要去筑一座坛，我要在那里为神盖个殿，在那里要宣扬神的名，筑一座坛。在那里我们也看到他要回去献祭，就是说把礼物感恩已经带来行动，向神献祭。我们基督徒有很多可以献的祭，我们可以献上赞美的祭，我们可以献上服侍神服侍人的祭，更重要的我们可以献上爱心的祭。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他爱我到一个地步都为我舍命，我是有什么可以服侍神的呢？这种爱的服侍才有意思啊！雅各到那里就要敬拜神。当他这样的回归的时候，我们看到全家都跟从他了。当一个父亲有好的榜样，我相信一家慢慢的一定会改变，大家都会跟随他。我觉得我们美国失去了这种全家感恩敬拜的这种聚会。我有一次到缅甸啊，我很羡慕那里的基督徒，他们真的还蛮诚心的，他们常常有家庭感恩礼拜哦。有一次呢，我到去宣教，那边的一个家庭大概经济还不错，房子比较大一点，他说外来有传道人来了，我要举行感恩礼拜。怎么感恩礼拜？我第一次听到。我要把全家召集，我要把我的好朋友还没信主的亲戚召集，然后既然有一个外来的传道人，我要请他在我家里头带我们唱诗、读经，然后讲一些简短的信息。那么之后他向亲友向儿女们讲说，为什么我们这样做，我们要感谢神，我们要感谢神，你看这样祝福我们，让亲友知道来荣耀神。我发觉他们东南亚来的基督徒，那个我们大陆台湾来的不是这样，香港来很少，这就有马来西亚这个印尼啊那里的基督徒，我觉得他们很好，难怪他们特别，我觉得这些基督徒我特别喜欢，因为他们灵性很好。两年前我教会一个弟兄，他在教会服侍得很好，他突然就请牧师还有大概二三十个弟兄姐妹到他家，他要举行感恩礼拜。我说什么好的事要感恩？我说没有什么，因为这是我人生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为什么？他说我四个儿女，他很勇敢，养四个儿女哦，四个儿女通通都大学毕业了，有的已经大学毕业，有的要到日本留学， 最小的今年大学毕业要去念大学，另外有一个申请到研究学校东岸，所以他觉得神是可以感恩，为什么他当初一个人来到美国，后来成亲了，娶了太太，生了四个孩子，到一个地方四个孩子都能够很乖，都在教会参与侍奉，都每个主日跟他到教会，哎呀，并且都学业毕业都要回去上大学去了，他怎么能不感恩呢？所以他在众人面前就感恩见证，然后他也把他一些不信主的朋友来，我看那些不信主的朋友看了以后，真的是觉得这位神是可信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一个家庭要有人带领，这个家庭必须是一个全家敬拜神，父亲必须要发挥作用，这样神就会祝福他。我们来看看，当雅各回归神的时候，神的祝福真的临到他的家。你们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雅各一个回归神的人，神的福分在他生命中有几个特征，这里我看到三个特征。第一个，他的生命的敌人就跑掉了。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人在这个世上有很多敌人的，这个世界撒旦借着这个世界在那边辖制我们，使我们人生惧怕，借着我们的罪性，像雅各一样，他的喜欢算计别人，所以他人生没有安全感，常常活在惧怕，对不对？撒旦借着苦难让我们对环境对这个世界惧怕，对前途惧怕。一个信神的人反而惧怕就离开你，那些想要攻击的人离开了。你看雅各大人醒来，仔细看看第五节，他们啊，全家就起来了。仔细看这第五节哦，他们就起来前往上帝使那周围，大家看看，上帝使那周围诚意的人都甚什么？这句话怎么讲？请读给我听。甚惊什么？惊慌。雅各以前的人生是逃人家，他是自己惊慌，看到哥哥也跑，到舅舅家，哎，他也跑回来，到事件的时候，他儿子在那边杀死人家。树立好多敌人，他也跑，他不知道跑到哪里去，没有地方可跑。这时候是谁在跑啊？他不跑了，只要你回到神面前，你没有惧怕，是别人在跑。他周围的人看到他们已不敢复仇了，都跑掉了。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真的回归神，好好的信神，跟他好的关系，撒旦没有办法攻击你，这个世界所要带来的惧怕不能攻击你，他反而跑掉，撒旦反而离开你，你的生命会刚强壮胆，在苦难中你会有盼望，会有喜乐平安，你不再会有惧怕，反而这个黑暗的势力跑掉了，别人就跑掉了。这是敬拜神的人，回归神的人一个很大的能力。我们看看使徒行传这样记载啊，我不想你们记得使徒行传第二章没有，那时候耶稣刚刚升天了，升天之后他的门徒就传福音了，他的大使徒一个彼得啊，就在圣殿里头讲道，讲道之后有多少人，第一次讲道多少人信耶稣，我问你们，3000人哦，信耶稣以后他就要造就了这些基督徒，那时候圣经说他们都同心合一，在那里遵守神的教训，在那里感谢敬拜神，在那里一起祷告，好，在那里彼此相爱，这些基督徒。结果圣经怎么讲，使徒行传第二章说众人都惧怕，哎呦，那些不信神看到这些基督徒怎么生命这么喜乐啊，这些生基督徒怎么不怕环境啊，这些基督徒怎么那么有盼望啊，怎么这么的合群相爱啊，哎呦，那些本来要逼迫他们的众人不敢逼迫他们，众人还觉得奇怪，还最后还加入他们当基督徒了。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回归真神，全家都是在神里头合一，整个教会如果回归真神，在神里头彼此相爱合一，不要整天啊争争吵吵，大家彼此啊稍微体谅一下教会，让大家合一的时候，不信神人看到这种教会，他都觉得惊讶惧怕，哎，我也当基督徒要受洗。第一个，回归真神带来这种福气；第二个，他的生命更大的信心跟盼望。请大家仔细看这里，雅各第七节，雅各就在伯特利那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伊勒伯特利。你看，筑一座坛是先前讲的，在这个伯特利这里要帮神盖一个坛，为了要敬拜他，高举他的名， 还呢取名特别好，伊勒什么伯特利，伊勒伯特利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伯特利的神。哎呦，我就这个人真爱神到一个地步啊！伯特利本来就已经很好的名字，神的家了嘛，他还不够满足，他让世人叫这个地方叫做神的家的神。哎，他高举神啊，你看到没有？感谢神啊，这个人，我巴不得人家到我们教会，不是说，看我们这个 El Grove 啊 Blessing Fellowship， 我要到 Blessing Fellowship 去，很好，最好人家到这个 Blessing Fellowship， 我要到 Blessing Fellowship。的那个神那里去敬拜他，好了多好，对不对？高举神，然后你看他生命就改变了。第八节，这里特别记载一件事，他说那时候利百加的奶母底波拉死了，他就把他葬在伯特利的下边橡树底下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雅各的母亲是谁？利百加。利百加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他特别喜爱雅各，但雅各很可怜啊，年纪轻的时候就逃离家25年，回来之后也没有看到母亲，母亲死掉了，所以我想他那个奶妈特别喜欢他啊。这个奶妈呢，底波拉呢，特别就来找雅各，跟他讲：“你妈妈过世，你看你都没有看到她，你一走离开家，你妈妈整天想你。”我想雅各这时候心里一定很痛苦，他能够唯一感受到的母爱就是底波拉，他的奶妈从小喂他奶的，对不对？没想到底波拉也过世了，所以他就是把他葬在那里，给他取名叫亚伦巴谷。弟兄姐妹，你们叫亚伦巴谷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吗？那个叫做哀哭的橡树。哦，他把他奶妈的葬在那里，他把那个坟墓那个地方，那里是一个，因为那是橡树下面种的，那里是一棵哀哭的橡树。你可以看到雅各是多么的伤心啊，最爱他的妈妈一离家就没有看到，最爱的奶妈也过世了，他人生还有什么爱呢？除非他知道神是他所爱。所以这时候我们感谢神，虽然他是哀哭，他是有盼望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也会有伤心难过的时候，也会有碰到苦难的时候，但我们基督徒因为有神做我们的盼望，我们可以照样活着有信心有力量。这就是雅各这时候他啊，为什么？因为他把他奶妈葬在神的家伯特利。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也会有哭泣的时候，但那只是短暂，马上一想到我们的盼望，神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知道要往神那里去，我们会在他里头有喜乐、盼望跟平安，像我们今天早上诗歌一样。雅各这个经历特别把这里反映出来，我的奶妈葬在一棵让我伤心的橡树之下，但是我有盼望，我不能永远难过，我要把它葬在神的家伯特利，我有一天要见他。诗篇30篇就是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神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我们一个晚上虽然会有哭泣，但是早晨就可以欢呼。诗篇30篇，一个回归神跟神很好的人，就像这个诗篇的诗人一样，这个世界上所有苦难，我晚上睡觉可能也会有哭泣的时候，但我一个早晨起来，我就可以再度喜乐欢呼。为什么？神的盼望在他的心中。世上的人没有神盼望的人，遇到苦难就倒下去了，就埋怨，就苦读，就灰心，对人失去了活跃的交友的心，对人失去了爱心。但是基督徒不会，基督徒在苦难中晚上哭泣一下，第二天早晨起来，神的恩典是一生之久，就能够再度喜乐盼望起来。这是回归神的第二个好处。第三个福气就是神真的是尊重他了，神要使用他了。你看下面我就不多讲啊，第11节，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 我所赐给亚伯拉罕以撒的这地我要赐给你的后代，是不是神坚定他使用他的计划？对不对？神应许他的祖父亚伯拉罕说，将来亚伯拉罕的后代会有一个国家，就是以色列。神说，雅各啊，你也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你是他们的祖先，我要让你的后代将来大国在这里有一块地。是不是神是信实的？今天你看到没有，以色列屹立不倒，这些阿拉伯国家这么多国家仇恨他，神保守这个国家，他也屹立不倒。我不是说以色列就比较好，他们仍然今天不信弥赛亚，还是要悔改，要不然永无女德，他们跟神的救恩无分。但是至少神还是坚守他的应许，让雅各的后代有这块地。不止这样，神说雅各，你这么样的回归我，你的后代要很多，你最后很多人要啊因你蒙福，并且呢从你身为要有君王。这里在讲什么？他说雅各，你的后代将来有一个真正世界的王，就是耶稣基督，那个君王就是弥赛亚王。这个世界因为远离神，都在苦难里头，需要拯救。这个世界的人活在死亡跟罪里头，没有盼望，需要拯救。这个拯救的王最后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这个耶稣基督你知道是谁的后代吗？就是雅各的后代。神是不是使用雅各到这个地步？一个回归神的人，不管你原来是什么光景，你原来没有学问也好，你是罪人也好，你是整天算计人也好，你像雅各这样痛苦的人也好，你一回归真神，神要祝福给你，让你有信心盼望，让你能够全家和睦喜爱，让别人看了都不同。撒旦离开你，第三个，神要使用你，让别人蒙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回归神。感谢神，神在历史上不断的，不只是雅各，他在不断的招人家来信他，来改变他。我巴不得我们当中还没有信耶稣的，你能够真的早一点承认他做你的救主，回归他。不只是承认，你必须要住在他里头，回归神住在他里头，意思说跟他有亲密的关系，读他的话，遵行他的话，侍奉他，向他感恩。我们基督徒的，我们需要常常的回到他面前。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感谢你，你是一个慈爱恩典的神。当世人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自己开始你拯救的计划。谢谢你，我们今天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们都是因为信你，所以我们生命走在一个有方向、有力量、有盼望、蒙福的道路。谢谢你在历史里头，你也像不断这样使用人。今天我们看到你所留下的经文记载雅各的生平，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愿主你提醒我们，若我们日常生活有远离你的，我们有不敬畏你的，我们有不遵行你的话的，我们有不向你感恩、不侍奉你的，求主你都提醒我们回归，回归到你的爱里头，在你里头找到真正的安全感，在你里头找到真正的盼望与信心，在你里头找到人生真正的意义，被主使用，能够带因为施比受更有福，让我们被你使用，让别人蒙福。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求神你真是爱临到他，你感动他，圣灵在他心中提醒他，能够好好的做一个你的儿女，接受你的救恩。我们将低头祷告，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